大家好，今日系八月五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彭博社今日八月四号报道，川普总统限令伊朗要喺今日结束之前同阿曼达成协议，恢复船只自由通过海峡，否则美方会向伊朗发动毁灭性空袭。伊朗正考虑通过所谓自愿基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由海湾同欧洲国家自愿资助。可以话，川普总统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最后24个钟头内重开海峡。相关的协议谈判已有进展，卡塔尔今日指伊朗和阿曼正商讨重开海峡。按有关安排，船只会经伊朗控制的航线开入海峡，再由阿曼控制的航线离开。报道又指，协议有一项进展，伊朗或者会准许欧洲海军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但是这项建议目前仲是讨论当中。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到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会在今日或者明日就达成协议，令海峡重新开放。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拒绝美国支持由阿曼提出的方案，有关方案原定由德克兰控制入境交通的权利，阿曼则控制出境交通的权利。伊朗起初同意这个框架，但现在再附加四项条件。首项是要求有权向过往船只收过境费。第二项是要求保证日后免受攻击。第三项要求结束美国海军封锁。第四项要求美国解除石油制裁。各界认为美伊之间的分歧依然明显。谈判持续几个月之后，外界已经不再关注协议能不能够谈成，反而聚焦伊朗达成协议之后会不会遵守的问题。外界普遍相信伊朗根本不会遵守协议。有人统计，川普由开展至今威胁攻打伊朗之后又取消的纪录一共有多少次。统计由3月21号至8月4号共有13次。伊朗由同意谈判到今日反悔共有13次。亦反映这一点，伊朗会等到压力爆表先提出谈判，同时推行核计划。资助代理人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分析，时间先至是伊朗最大武器，这套是他们惯用策略。西方却错将这种停顿视为进展，于是放松制裁，释放资金，伊朗随后重建和重新武装，等待美国决心减退。杰克·基恩将军今朝在霍士新闻作出震撼讲法，指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经知道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调解人已被渗透，他们为偏袒伊朗牺牲美国利益，他们亦都误导川普政府关于德克兰真正意图的相关资讯。谈判未能够达成，亦都同伊朗内斗有关。伊朗国际今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在川普提出攻击之后迅速行动，为重新接触华盛顿的做法辩护。同华盛顿达成协议的希望被伊朗专家会议领导委员会断言否定。佩泽希齐扬再次向哈梅内伊办公室提交辞职信，委员会亦敦促当局就所谓投降之声采取法律行动。佩泽希齐扬曾经以辞职28次来到威胁高级神职人员，敢讲下次辞职会获接纳，穆杰塔巴警告他。之后呢，佩泽希齐扬就表示不会辞职。外界认为穆杰塔巴是用死来威胁佩泽希齐扬。而这位总统呢，亦都暴露了最高领导人以哈的行踪。消息透露，伊朗总统被带到德克兰一个秘密地点，坐在一架有遮光窗的汽车后座，在黑暗中同一个他看不到的人共处了几分钟。佩泽希齐扬事后问，那把声是不是最高领袖，他要以辞职相协才获准见面。而今日虽然呢，伊朗和美国正在谈判，但是今日的伊朗仲是先发制人袭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另外，早前一艘印度商船经过也门水域，红海要港河台达港以南遇袭沉没，有14名船员全部获救。除此之外，胡塞声称对沙地西南部内兰地区机场的一个敏感地带进行了打击。伊朗军事顾问雷泽伊亦都警告说，如果美军是将军舰带入霍尔木兹，那伊朗很快会部署反舰导弹对美国军舰发起攻击，来突破美军的海上封锁。而川普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伊朗这次不达成协议的话，那他们将会面临斩首行动。 45艘舰艇已经由中央司令部调往伊朗封锁区。另外，美军这边亦有行动。咁今日德哈兰以南嘅沙姆萨巴德工业城发生咗大爆炸，造成咗18人受伤。有消息指，伊朗导弹同无人机零部件生产工厂被袭击。伊朗制造导弹能力大幅下降，原因系燃料短缺。以色列14频道咁报道，目前处于待命状态，以加注燃料嘅伊朗导弹估计只有106枚。以色列重要情报显示，伊朗向中共采购固体燃料弹道导弹的目标规模达到1300枚。原因就是之前伊朗的拉贾伊港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爆炸，导致从中共入口重达1000吨的火箭燃料潜艇被摧毁。值得关注的是，伊朗一是正在准备入侵，一是正在准备防止入侵。伊拉克人报告说，在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的伊朗一侧，即是靠近阿巴丹边境，发生了一宗大规模爆炸。早前报道指，伊朗政权正向那个地区调派坦克和士兵。有报道指，约3000名士兵被伊朗部队调往西北部近伊拉克边境的地区。类似的爆炸亦都在几个钟头前传出，地点是位于伊朗巴奈克的一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外界观察，伊朗可能会瞄准的目标就是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与此同时，叙利亚今日宣布在伊拉克边境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所有放假的士兵都已经被召回，原因是伊朗民兵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增兵。叙利亚政府向伊拉克政府表明，任何由伊拉克领土对叙利亚发动的攻击都会招致直接军事报复。而几日前，叙利亚政府是接获了一艘伊拉克邮轮，这艘邮轮入面隐藏了大量的秘密武器，入面包括远程导弹，还有先进的无人机。
三高代谢宝的用户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的状况都不一样。今天我们一次过听几位朋友的真实分享。
真的很有效，咁啊，我食咗，见到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谢宝，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宝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每个人嘅体质、生活习惯都唔同，但呢度几位朋友嘅共同点咧，系都愿意翻嚟分享自己身体上嘅变化。健康20所有产品都系台湾 GMP 认证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3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而家推出16樽装85折优惠、30樽装8折优惠嘅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喺置顶留言嗰度啦。
全球 AI 竞争正快速升级，外界关注伊朗近期传出将海湾地区 AI 数据中心成为攻击目标。使数据中心成为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新焦点，这样为什么数据中心会成为伊朗的新战场呢？有分析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已经承诺进行超过20000亿美元由美国支持的 AI 相关投资，这些合作和取得美国先进晶片，降低对中共技术平台的依赖直接相连。更关键的是，现代游戏企业越来越依赖云计算系统进行生产管理、自动化控制和数据分析，攻击数据中心就可能干扰到石油生产和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面对 AI 基础设施牵动国家安全，美国亦同步加强防堵中共科技渗透。四名知情人士4号向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正草拟一项禁令，禁止入口中国新型号的光修发毛块， 光收发模块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光纤数据传输。美国官员希望能够在今年发布并生效。这项之前未曾曝光的措施是为了防止中国企业在负责训练与运行 AI 模型的美国资料中心内摄取数据，安装恶意软件或破坏服务。消息人士强调，联邦通讯委员会仍可能修改或搁置这项限制，但这个是川普政府试图在中共技术侵袭美国供应链前限制其入侵美国尖端产业的最新案例。报道指出，这项禁令可能会重创全球最大光收发模块供应商之一的中国中制郁创。数据显示，中制郁创以 27% 的市占率为居领先，且有高达 90% 的营收来自中国境外地区。这间公司今年6月已被五角大楼列入疑似中共军方支持的企业名单。对此，中共驻美大使馆已经顿脚，敦促美国停止抹黑中国企业及以制裁威胁。同时，美国亦开始建立 AI 发展的新游戏规则。白宫礼拜二邀集 OpenAI、Google、Meta 及 Anthropic 等四家主要 AI 开发商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一套自愿性安全测试机制，希望未来新一代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先接受政府与企业共同评估潜在风险，再推向市场。路透指出，这套安全测试框架已经完成规划，政府可提前接触模型最长30日，但测试门槛将保密，相关细节只会向参与该流程的企业提供，但亦强调企业可自愿参与。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会议讨论了开源模型，但未进一步透露细节。辉达员工亦参与了相关会议。相较之下，有分析认为，中共正寻求大规模输出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扩大国际影响力，但是这种模型可能使合作国家面临技术依赖、资讯安全及供应链风险，形成新的技术陷阱。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美中已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中共利用 AI 进行扩张的后果比债务陷阱更严重。 Acala 公司董事长程世嘉日前说，观察到美国官方和产业界对于北京 AI 布局相当在意，这两年逐步升级至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威胁。美中贸易战已使两国脱欧， AI 更加剧两国竞争。他认为 AI 是中共战略上新的一带一路，对象锁定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使他们加入中国开源模型阵营，由此北京的科技影响力以及生态系自然就会扩散到很多领域。据《霍氏新闻》最新消息，作为应对，美国亦开始加强全球布局。报道说，美国正加速在非洲展开外交与科技布局，并在数据中心及数码基础建设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西亚在受访时表示，正在推动商业外交战略，以协助美国企业在非洲拿了37个原本由中资企业积极竞逐的关键基础设施合约，总价值达$256.7亿。加西亚亦直言，中共在非洲推动的是不公平且具掠夺性的交易，对我来讲选择非常明确，与美国合作才能够实现繁荣。报道中提及，美国科技公司在西非数据中心项目竞标中与中共国科技巨头华为展开正面较量，最终成功胜出，成为一项重要案例，亦反映美中科技竞争已经延伸至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共国内对 AI 的管控亦持续收紧。根据一张在网络上疯狂流传的群聊截图显示，一家大模型中转站的运营者直接通知用户，说自己已被杭州警方传唤和惩戒， 还被要求在限期内清退所有未营业资质的中转平台。之后这家平台宣布彻底关停并办理退款。不单止是杭州，包括重庆著名的云雾 API 在内的多家大型中转站最近亦纷纷发布公告，宣布彻底停止 GPT、Claude 等海外模型的接口调用。大家知道，因为海外 AI 模型在国内无法直接注册和支付，过去很多软件开发者、中小企业以及普通用户都是靠这些中转平台来调用接口、测试程序或者接入智能客服的。分析人士指出，从封锁网站到清查接口、追查技术服务商，海外 AI 模型进入国内的通道正被一步步切断，中国用户能够接触的信息和技术选择亦越来越少。
至今仍然运作紧的间谍超级大国，卢比奥近日形容古巴并非只属冷战记忆的老问题，并作出公开警告。至于美国国务院几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就披露古巴几十年来在美国境内建立情报和影响力网络。古巴对美国的情报行动从未真正停止过，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对外表示，美国内部影响力夏哈那长期靠情报人员支持团体和意识形态组织扩张。美方指若果美国向古巴采取军事行动，部分亲古巴组织会迅速在美国境内动员。报告特别提及一项所谓的快速反应计划。美国所忧虑的是民间团体和政治活动背后隐藏的动员网络，相关计划更包括公开美军基地以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设施位置。古巴被指除了从事传统间谍活动，亦即所谓革命旅游培养海外支持者。古巴几十年来安排不少外国左翼活动人士到当地接受政治培训之后，再回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广相关理念。粉红代码、美国共产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均被报告列为与古巴关系密切的左翼团体。美方指这些组织形式各异，却都可能被古巴用作向外扩张影响力的渠道。美方指出，中共近年在古巴建立情报搜集设施，并持续扩展情报活动。美国目前更加警惕的是古巴背后的中共因素。据称，中俄情报人员部署在古巴的数目亦有增加，古巴搜集的资讯或会再交给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中俄要深入美国后院，古巴正是成为一个重要支点。美国近年接连由司法部门处理多宗中共间谍相关案件，涉同盗取先进技术、军事情报和敏感科研资料，同时亦全面加强打击中共间谍活动。华盛顿的反制已经由出口管制、科技封锁扩至制裁支援中共军事和情报体系的个人和机构，不再只是捉间谍。美国官员指，中共情报活动不限于传统间谍模式，还涵盖操控海外组织、经济渗透、技术窃取和网络攻击。卢比奥近日表示，川普政府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判断正确，当地正摆脱共产主义独裁统治。至于古巴问题，川普政府现时已经不再只是处理一个反美政权，而是将它放在整个西半球战略竞争入面。川普政府目前联合西半球的盟友，并且透过制裁和打击非法网络，压缩敌对势力在美国周边的活动空间。古巴长期依赖委内瑞拉供应能源和政治支持，如委内瑞拉局势转向，夏哈那重要外援亦都会被削弱。美国现在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古巴，而是中共、俄罗斯等多个对手。情报、科技和地缘政治竞争正由他们透过古巴等拉美国家推行到美国后院。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正加快在非洲推行外交和科技布局。霍士记者8月2日发表的最新消息有这样讲。美国企业接连在非洲拿到了多项大型的基础建设合约，总金额甚至高达几百亿美元。而值得关注的是， 呢啲项目好多咧，原本都系中资企业嘅项目。中共长期透过“一带一路”喺非洲国家深耕。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加西亚话：，非洲要实现繁荣，先至要同美国合作。他说川普在第二任期内，美国非洲事务局已经协助美国企业在非洲完成了37项商业交易，总价值高达 256.7 亿美元。美国意图明确要抗衡北京持续扩张的经济影响力，会深化美非经济和科技合作，并透过私营部门投资、公司伙伴关系和可持续贸易模式，向非洲国家提供有别于中共融资模式的合作选项。而美国企业亦都攻入中共的传统后院，好像非洲南部的莱索托，一直都是中共在非洲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莱索托历来最大规模的商业交易已经诞生，美国康雅尔特能源公司和莱索托政府签了62亿美元合约，由美国驻莱索托大使馆协助促成一项价值 1.7 亿美元的重大合约，由美国科技公司蔡贝森在西非数据中心项目竞标中夺得，他们直接对决的是中共巨头华为，最终成功击败对手。项目主要为西非建立数据中心、政府数码化平台和边境监控系统。而美国在加蓬这个国家，美国大使馆亦都协助美国企业在面对中共国企的竞争下，拿到了价值1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和发电厂的合作案。蔡贝森公司的执行长曼吉博士他有讲到，非洲呢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而美国科技公司不单止具备全球领先的创新能力，亦都能够提供高度的透明度、安全保障和问责机制。对非洲国家而言，一条有别于中共模式的发展路线确实由美国提供。
再有25名归化公民面临撤销公民身份程序，美国司法部几日前作出宣布，美国政府亦都正扩大清查非法取得身份的行动。有分析认为，北京同时封锁国门，限制权贵出境，和这批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古巴、海地和台湾等17国的人正好撞到正。司法部说，这批人申请美国公民身份时涉嫌以伪造身份、瞒报重大犯罪记录或者欺诈等手段取得入籍资格。换句话说，中共高层多年部署家属和资产留外，自己留体制内的退路，正同时被中美两边封住。部分个案被指涉同身份造假和严重暴力犯罪。即使已经成为美国公民，若果法院最终裁定当事人当初靠欺骗取得国籍，美国法律容许依法撤销他的公民的身份。任何人都要依法诚实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这项国家赋予的重要资格不可以用欺诈手段骗取。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托德·布兰奇说，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部仲会继续推行更多的调查。他强调，这25宗案件只是开始。近年来最高纪录已被创下，司法部由2025年1月开始累计提出88宗撤销归化公民身份案件。这项行动仍会持续扩大。美国传媒早前披露，司法部计划今年10月前至少再提出250宗相关诉讼。所有案件仍然要交联邦法院审理，由法官按证据作最终裁决。法律专家指出，司法部提出诉讼不代表公民身份已被撤销。撤销公民身份要正式生效，法院必须认定当事人申请入籍时有重大欺诈或者故意隐瞒事实。美国政府正全面加强核查移民身份是否合法呢？连串行动释出明确的信号。日后申请入籍、签证或绿卡者会面对更严的审核。已经获美国国籍的人，若果被揭发当年以造假、隐瞒犯罪记录或者其他欺诈方法取得身份，亦都可能再受司法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一位前中共军官因为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而被捕，震撼了各界。
美国国会在1952年6月27号通过移民与国籍法，即麦卡伦华特法，随后在1952年12月24号生效。这条法例将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政党的现任、前任成员和关联人士列为移民入境的不准入境事由。现行条文是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A3D 条，即是美国法典 1182A3D 规定共产党或者其他极权政党成员原则上不可以以移民身份拿到绿卡或者永久居留。
而在海外的中共权贵子女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被翻旧账，出入境中介成了一道安检门，皆因中共近日扩大离境限制。新例第十条规定，一旦发现公职或者军队人员违规办理外籍、永久居留或者境外证件，中介必须拒办并且向监察机关报告。红二代，军方家族和官员要送家属出国，可能第一步已遭拦截，甚至留低被追查记录。北京现在封住出口，美国又严查欺诈入籍，两边正拆解中共权贵、家属在外、财产在外的安全模式，除了令退路收窄，还可能加剧高层恐慌、猜疑和派系暗战。过去不少权贵就靠本人留在体制内，先安排家属取得海外身份，再转移资产，为自己保留后路。
在短影音一支接着一支看下去，不知不觉半个钟就过去了。眼睛其实一直在处超时地工作，润眼保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发挥到出来。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而家亦都有16樽装嘅85折优惠，30樽装8折嘅组合优惠，链接摆喺置顶留言嗰度，快啲去睇下。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